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3月31号星期二，三月份收官了，这个月挺窝囊的，连个窝囊费也没有赚到。大盘在一季度的最后一天终于出现了反弹信号，标普指数今天大幅反弹 184.80 点，涨幅高达 2.91%。 大阳线从年线底下高开高走，一天就收复了年线、五日线和十日线。这次多头反击之后，标普指数实际上只在年线下方待了两天。这次的图形让我对年线是250日线还是200日线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美股分析师会把200日均线作为年线来看，而实际上美股的交易日是一年有251到252天，我更多的使用是250日均线作为年线。这次作为对照，黄色的200日线上面指数有一定的破位和反弹，但最后也没有停留在200日线上。250日线则是出现了激烈的多头博弈，在跌破250日线后，多头好像找到了抄底的勇气。那么年线失而复得，有较大概率是破底翻了。下周的行情如果不出意外事件的话，我倾向于看涨。纳斯达克指数今天大涨 795.99 点，涨幅达到了 3.83%、这是一根大阳线。正所谓一根大阳线，千军万马来相见。在大盘跌破位破了年线后的两天，大阳线收复是一个不错的看涨信号。美股指数和科技巨头的破位大多数时候是抄底机会，这次再次用实际发生的案例证明，破位并不一定是坏事儿。一季度资产回撤的比较多，但是三月最后一天公开账户回血了8384美元，回升的幅度 4.94%、跑赢大盘。盈利的个股占大多数，包括上蹿下跳的 CRCL 今天也恢复了正收益。贡献大的当然是特斯拉和谷歌，特斯拉涨了 4.64%， 谷歌涨了 5.02%。 重仓股的反弹也是紧跟大盘。买科技巨头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超能力，但是能跟上大部队，在美股跟得上大部队就很有获利机会了，不用钻太多的牛角尖儿。四月份的交易即将开始，记得去年四月份是美股重大反转的一个月，月初是解放日关税把市场给吓得崩盘，在四月七号因为川普的 TACO 而大 V 反转，形成了2025年最低点。当天标普才4835点，一年下来涨了2000点，历史上一年涨这么多点的是第一次看到。今年和去年一样，都是一月份就开始跌跌不休，都是川普搞事情。那么马上要四月了，今年重演了下跌的一季度，会不会重演反转的四月份行情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变量在于财报，或许会有川普的 TACO 吧，但核心还是财报，也有可能 TACO 和财报共同发力促成股市见底。川普的 TACO 是不是有用都不可预测，那是只有他和他的账号小秘书才知道了。财报我认为会很好，可以预测，市场普遍预计一季度的盈利同比增速将达到 13%， 成为标普指数成分股总和第六个季度连续两位数增长。七巨头的财报仍然占据成分股盈利的主要部分，预计七巨头盈利增长速度将达到 19% 到 25%。 科技巨头非常赚钱的势头不会因为一季度打击股市的软件股崩盘问题和战争问题而有所改变，但是估值还是比较高，标普500远期市盈率在22倍到24倍之间，是历史高水位了。这要求标普成分股公司在披露财报时仍然不能随便低于预期还能过关，即使一季度跌了好些，财报仍然要超预期才能刺激股价。此外，科技巨头划了6500亿的资本支出计划，要花钱搞 AI 这件事儿，仍将在一季度财报时困扰市场。不过如果云业务的增长让人满意，花钱其实是在维持巨头的竞争力。市场往往是非常短视的，他们看到资本支出就觉得不行，要下跌。但是科技公司就是要持续不断投入的，否则科技日新月异，容易掉队。如果科技公司不舍得资本支出，就会掉队。 掉队了，股价是真的崩掉，下跌就是永久的。敢于支出，敢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可以增强护城河，至少保证不掉队。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股价下跌是暂时的。四月财报是在股价调整了一个月后披露的，市场的容忍度可能会有所提高，这样的话好的财报出上涨行情的机会可能会大一点。如果科技巨头反转了，大盘也就安全了。今天的消息显示，中东或许有停火的希望。川普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他也愿意停止战争。随后，伊朗总统表达伊朗想结束战争的立场。如果国际社会能提供实质的安全保障，确保伊朗国家安全不再被威胁，伊朗愿意结束这场战争。停火希望是今天美股反弹的重要原因。哎，说是这么说，一艘科威特油轮在迪拜附近水域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人们对石油泄漏的担忧。科威特油轮并不在海峡核心区，伊朗也能够打击得到，说明打击范围有所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场战争中坐实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将之前的理论推测变成了实际威慑，是伊朗四两拨千斤的一个重要的谈判杠杆。伊朗还极有可能开始当上了车匪路霸，对过往的船只收费，国际油价将不得不承担这项新增的航运的结构性成本。海峡全长225公里，最狭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大船进来了就没有机动空间，以最高速度航行也需要几个小时才能通过海峡。海峡北岸是伊朗多山地的地形，容易隐藏导弹和无人机，即使战争停止了，通航的风险仍然存在。伊朗正在立法确定对通过海峡的船进行收费，之前非法乱收钱甚至说有达到200万美元的，通行需留下买入钱，这个不符合国际海洋公约。伊朗曾经签署了公约，但从来没有正式批准。这项公约对过境海峡的船只是免收费的，伊朗要不要遵守还有一定的争议。这次打完，伊朗趁机获得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权是有可能的。伊朗规定通过海峡的安全维护费必须用伊朗里亚尔或者特定的货币，比如人民币进行支付，明确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只进入。这个海峡有南岸也有北岸，北岸是伊朗控制的，而南岸则是阿曼的。阿曼是正式批准了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它不收费。那大型油轮在水道里面走，如果走南面不就省钱了吗？但是阿曼的这一侧水深不如伊朗的那一侧啊，大部分深水进出通道还是在伊朗的那边。所以如果国际社会都不管，只让美国管的话，美国一走大家就得去交钱了。油价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有油的钱，有买路钱，还有国家要收的税以及养路费。最近几年还流行在油价里边收碳税，反正你必须要用的嘛，可以附加很多的成本进去。从经济上分析，如果油轮付费通过成为未来的一项成本，那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不至于形成通胀预期。油价的回落也很容易就可以消化过路费的成本，通胀就不会成为问题。鲍威尔昨天和上次 FOMC 讲话也说了，战争是不是就带来通胀和经济衰退，现在还不能确定，还为时尚早。所以根据这些分析，美国如果拍屁股走人，留下个海峡不管了，结果可能就是大家在加油的时候给伊朗点零花钱就是了。川普再次指责欧洲国家不来帮忙，美国出兵打击伊朗目的是为了消除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安全隐患。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需求。在川普看来，谁用原油谁来负责，不然你们就从美国买，或者你们自己开采原油吧。川普今天点名批评英国和法国，对欧洲盟友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表示不满。法国不允许载满军事物资的以色列飞机飞越法国领土，英国不愿意配合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川普强烈批评说，老子记住了，以后美国也不会帮你们了，你们以后要学会自力更生，美国不会再帮你们了，你们自己去开采石油吧。川普预测说，美国离开后，霍尔木兹海峡将自动开放。 哎，消息面就是这么有趣，股市就反弹了。神奇的恐慌贪婪指数昨天不是出现了10以下的读数吗？今天果然看到市场的反弹。这个指标是怎么使用的呢？昨天的读数是9，我截图告诉大家了，在10以下随时有见底反转的可能。2025年有两次最低的读数，分别是3和5，这个数字不会是负数，所以3到5之间真的很低了。这次读到了9，有点差强人意啊。如果能极度恐慌，恐慌贪婪指数跌到5以下，见底的把握会更大。恐慌指数读到9的话是挺低的，但又不是绝对低。今天这个指数回升到14，仍处于极度恐慌区间。其实市场越恐慌越好，股市赔钱效应越高越好，净赔钱了，没有人看涨了，股市也就否极泰来了。恐慌指数是反向指标，越低越看涨，越高越危险。用起来也挺简单的，这次这个指标这么灵，我以后会多给大家截图分析。英伟达向迈威尔 MRVL 投资了20亿美元，通过这项交易，英伟达获得了迈威尔半定制芯片和先进的光互联技术，解决数据中心在带宽和电源效率的关键瓶颈。英伟达投资了哪个，哪个就大涨，所以迈威尔今天大涨 12.8%， 对迈威尔有利好，所以股价涨了。这一次合作让迈威尔能够将他们定制的 XPU 和网络解决方案直接接入英伟达的 AI 工厂架构，这就是说客户未来可以像拼乐高一样，在英伟达的基础架构上灵活加入迈威尔定制芯片。两家公司明确表示将携手开发硅光子技术，光学数字信号处理对英伟达构建下一代超级 AI 数据中心非常重要。至于 MRVL 是不是可以买，我觉得目前处于上升趋势，买来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胜率。甲骨文计划裁员数千人，预计2026财年重组计划的总成本将高达21亿美元，主要用于员工遣散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甲骨文跌了很多，但是问题也多，不是跌得多就会涨得多，也有可能底部震荡浪费时间。浓眉大眼的微软在昨天以前是十连阴，连跌10天。我昨天就在想，这一条红色的龙可能要断了吧。果然今天跟着大盘反弹收阳，涨幅只有 3.12%， 比纳指还弱，360美元的支撑位也到了，跌得差不多了。微软这么好的一家公司怎么会这么弱呢？四月财报出来后它应该会反转了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